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4章1到11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开始，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时光。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敬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与他们那无路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了你。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做一个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借着他，借着你的话语来学习，来明白你对我们存有何等美好的盼望，何等的心意。我们把下面一点点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听着和讲都能同得造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称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很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呢神的话语。彼得前书呢，是一本非常具有挑战的书卷。这是因为呢，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命令语气的词来要求耶稣的门徒们该怎样做、怎样生活。可以说呢，彼得前书呢是门徒们的一个生活手册。我们刚刚学习了旧约的律法书利未记，还没有学申命记，他们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律法，让以色列人来遵守。这些律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耶和华神用大能施行神迹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旧约律法的设立，是使以色列人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给他们的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曾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做他们的事，这是旧约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与旧约律法书的教导不同，彼得描述今天我们能成为神的子君尊的祭司，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基督受苦这一个术语，在彼得前书每一章都出现了一次。其中第四章出现了2次，彼得反复提醒我们，基督受苦这个事件，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能成为神的子民，是靠着神牺牲他的爱子的爱来获得的。这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中的人。所以，效法受苦的耶稣是每个活在基督耶稣里的门徒应该做的事情。 耶稣受苦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效仿受苦的耶稣，就是要我们也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前书特别在教导门徒们，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在顺境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相对容易一些。在苦难中，怎么样能遵行神的旨意？跟我们最近刚刚读到的约伯记也有不同。约伯记描述了一位正直的人约伯受苦后，他对现实经历和对神之间的信心的纠结。约伯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经历到痛苦，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经历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战胜这样的。在上一次我们学习了3章22节，描述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进入神的荣耀后，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接着呢，彼得在4章1节又把我们带回到了苦难的主题。在3章18节，他描述了耶稣受苦。在这里，他开始详细的介绍基督受苦与门徒，也就是我们信仰生活之间的关系，帮助当时正在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门徒们，对于基督所受的苦难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的一个理解。当然，也是帮助今天我们每一个因为信仰的缘故遭遇苦难和困难的弟兄姐妹，也就是帮助我们怎样理解我们所遇到的苦难以及得胜的方法。第一个呢，是受苦的目的。在4章1节这里说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彼得用武器的比喻来教导门徒们对于生活中遇到的挑战，要做好一个战争的一个心理准备。士兵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武器的，而我们的这个武器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和目的。彼得介绍了耶稣受苦的心智和目的。首先，在2章24节，他说道：“耶稣受苦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医治。”在1章18节和3章18节说是为让我们得救赎。在2章9节，他说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神和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受苦的目的和心智。接着呢，在4章1节的后半句告诉我，要用这种心智作为武器武装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鼓励门徒们在受苦当中遵行耶稣基督无罪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与罪隔绝了。由于呢，耶稣基督是通过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战胜了罪，当我们门徒们用同样的心智和目的来武装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是能战胜罪。耶稣是完全的神，同样的，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耶稣的无罪不仅反映在他是神性的一个方面，他是无罪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与天赋有完美关系的敬虔的人，他保持他的敬虔生活，他所遭遇的诱惑，我们也都遭遇，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在世上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过无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吧，一个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的罪，指的是具体的行为或思想，而不是指犯罪的一种力量。对于那些已经停止犯罪、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和主的人，他们通过耶稣的苦难，已经被神算为义人。彼得在这里将获得重生的门徒们，也就是我们的苦难，与耶稣基督的苦难联系起来。因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神的旨意，这样的教导能鼓励当时正在受苦、为信仰受苦的门徒们战胜犯罪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连续被神纪念，成为神的子民。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如果每一天都是以耶稣基督受苦和生活为目的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选择或者决定的时候，都不应该以这个目的为冲突。动机决定了一切，目的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动力和生活原则。所以，在这里，彼得首先告诉我们，要确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和人生动机。作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不再是一个曾经不认识神的人，一个活在恩典之中重生的人。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获得这样的地位，是耶稣基督受苦而得来。接着呢？彼得在这里接着说到，从4-2节开始给我们讲到顺从神的旨意。彼得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来告诉我，他用时间线和人生的终点来引导门徒们来理解苦难的人生。他希望门徒们，也就是我们，能明白并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生活都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面临神的审判，因为神要审判所有人。当我们只有相信人生的短暂，和神要审判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事，才能帮助我们重新的生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当中。我们每一个门徒的每一天生活，都像一场战争，就是处在一个遵守我们人自己的欲望，还是遵守神旨意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也是一个属世的战争。用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和人生目的来武装我，并顺服神的旨意，是打赢这场人生属灵战争的一个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公义的神审判定罪，并受刑罚。按照圣经，过世人人都要受到审判， 下半年我们要开始讲启示录，在那里会看见义人和罪人要被分开，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看见，都躲藏起来。那是一个现实，一个真实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让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度我们余下的光阴。第三节特别提到了，描述了，刚才第三节对于人的欲望的一个详细的描述，在第三节他用够了这个词是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的，他在告诉门徒们，也就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分三个时期，过去，也就是说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重生后，也就是现在的生活，最后，也就是我们要面临审判的时刻。彼得描述门徒们目前被逼迫流亡，是短暂的，是短期的。他们最终要经历到神彻底的救赎，并获得神给他们的预备的天上的不能朽坏的荣耀。一个人活着的目的，刚才我说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行动力，反映了他相信和接纳的一个信仰体系，是服从神的旨意。在这里说的四章二节，也就是圣经的教，还是我们按照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知识，还有其他宗教对你的影响来生活。比如彼得前书时代的门徒们，过去常常参加聚会、饮酒以及各种拜偶像的，在一个政教不分的罗马帝国当中，这些公民节日的本质都存在着宗教性的意义。例如，这些节日通常呢伴随着荒淫无度的这个行为，并且常常包括对于罗马皇帝的崇拜以及当地神明的崇拜。这些活动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就是偶像崇拜。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勉他们，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样的许多类似的公共庆祝活动当中。你们从前无知，但现在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所以你们花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需要为自己的余生安排好下面的生活。在第四节，彼得描述到，当这些门徒们不再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会对他们的行为表示震惊，因为这些活动是有助于当地的政治还有文化凝聚力的。这种惊讶可能会导致他们遭遇到虐待、诽谤，甚至和逼迫的痛苦。因为参加这一类活动是表示一种对城市和对罗马帝国的忠诚。如果说呢，第二节到第四节描述的是现在他们生活的一个状况，一个现实的话，那么在第五、第六节就描述了末日审判的每一个人要面临的场景。那些反对神和神子民的人，必须向神真正的审判者、最终的审判者，交代他们怎样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和生命。这里所描述的现场是最后法庭的一个场景。那些反对神的人，或者不遵守 神话里的人，必须对他们的言行负责。彼得在这里说了，要在神面前交账。既然是交账，就必然没有托付责任。所以神托付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任务目的。完成的人将要靠神的灵，靠神活着。所以在这里描述到了神的公义审判呢，要延到延伸到全人类，包括活人和死。第四章六节是圣经中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经文之一。虽然有众多的解释，但我只认为下面这个解释是比较正确。第六节以为此开始，这表明这节经文呢，与第二到第五节谈论的关于人类生活方式和人生的目的的描述，以及最后所遭遇的审判是联系在一起。它是对二到五节的一个小节。这节经文继续说到，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立即引发了一个大家的思考，这里说的死人是谁呢？是我们那些过去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中华同胞吗？过去5000年历史，还是其他人？对于他的正确理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第五节的活人和死人中的死人指的是谁。第五节中的死人呢，是指的就是已经去世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活着的人就是那些当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但是第六节说的死人的灵性，第六节说的死人呢，却是可以靠着灵性活在神面前。那么什么样的死人可以靠着神活着呢？根据彼得自己在《使徒行传》4章12节的教导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彼得自己认为，人要想获得拯救、获得重生，只有信耶稣一条路。所以第六节说到的死人，既然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面成为靠灵活着的人，那么他就是曾经听过福音、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后来他们去世的。成了死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同时用人和世人来描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去世的人。所以第六节这里描述的死人与第五节所描述的死人是不一样的。第六节所描述的死人就是那些听过福音在基督耶稣里去世的门徒，而第五节说的是不信神的死人。在4章1到6节当中，彼得教导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去服侍人和服侍神来生活，并按照神的旨意来安排我们的时间和活动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被家人、朋友、邻居来排斥、嘲笑，有些时候，你我或许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逼迫，但是坚持正确的信仰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说：“不要灰心和丧胆，我们所受的痛苦和为追求信仰付出的辛劳，不是突然没有价值， 是神看得见，并被神纪念。最终，我们的灵性站在神面前，靠着神永远活着，并且能继承神给我们在天上应许的不能朽坏的产业和荣耀的冠冕。彼得在这里说这些话，是他是经历过一生要离世之前，劝勉当时的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们。他自己曾经丧胆不认耶稣，但是最后他被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他若没有对于永生的盼望，他若没有坚定的相信活人死人都要到神面前交账这样的一个确据的话，他不可能受那样的刑罚，受那样的痛苦。他的信仰，他所相信的事情，使他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付出道钉十字架的代价。所以他描述的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教导，更是他用生命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我们追求和顺服的和相信。最后在第七到十一节，彼得给我们开始说，那我们怎么应用呢？什么叫顺服神的旨意？什么叫以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来生活，来做武器呢？从我们知道，从二章十一节以后，彼得开始具体教导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该怎样在这个寄居的黑暗世界里生活。七到十一节就是这个生活指南的最后一段，在描述完了神要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神要对死人和活人进行审判。在第七节，特别他用了一个事情，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就是末日的时刻近了。接着，他给我们提出了一套生活指导，来帮助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能更好的生活。最后呢，他又告诉我们，第十一节会用荣耀颂来让我们歌颂、赞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七到十一节也是对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的一个详细展开。他在二章十二节这样描述道：“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将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彼得前书的收信人仍然生活在痛苦的时代。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彼得告诉他们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里说，万物结局近了，神要审判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彼得特别提醒门徒们，结局的时刻即将来到，来鼓励他们要认真自律。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里的谨慎，是指对外界事物和自己言行的密切注意，以避免发生不利或不幸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要强调了，就是要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要分辨我们哪一些行为会给我们的未来，给我们在面临审判的时候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利的结局。我们要避免我们精神上和属灵上的昏睡状，其中自以为意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属灵的昏睡状，自以为自己得救了，自以为自己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自信是很好， 但如果是盲目的自信，就会使我们走入一个错误的极端。那么，怎么来检验自己是否做得合适呢？第八节说道：“门徒们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在这里，彼得强调的是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彼此相爱。这也是彼得前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1-22节，他提到了：“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在20:17，他说到：“除了尊重君王以外，还要爱信徒的家庭。”现在在第八节，又一次提到门徒之间要有兄弟般的爱，所以这种亲情是神的家庭共同生活的一个特征。这种爱将成为教会这个社区生活的一个永恒、这个永恒的一个标志，因为神就是爱。在新约中，彼此相爱是教会一贯的一个识别标志，而且鼓励弟兄姐妹，当你我去爱、切实的爱弟兄姐妹的时候，这种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在民数记、在利未记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献祭、献赎罪祭、燔祭来遮盖自己的罪，来使自己的罪被赦免。约伯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犯罪，每一次孩子们吃完宴席之后，他都要献。但如今我们的祭是彼此相爱，那么又怎么做彼此相爱呢？那在第9节呢，后来告诉我，彼此相爱有一个标准的衡量，就是当我们互相款待的时候，不要发怨。在这里非常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聚餐聚会是一个大家都喜欢参加的事情，宴请朋友、款待别人，都是大家喜悦做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应该甘心乐意的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发怨言。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切实相爱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头不是发怨言，不要勉强，因为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自己，用爱心服侍他人，不用发怨言。这样的服侍是蒙神悦纳，这样的服侍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在10节教导我们要做好管家，来提醒门徒们怎样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家庭、服侍这个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管理和照顾神所给我们恩赐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恩赐，并合理的来使用。在2:5，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歌里曲里谈到，我们是活石，是一起建造灵宫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来自神的恩赐，来完成这个使命。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特长。这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神恩赐的管家。于是彼得前书在第11节到前半句告诉我怎样使用这样的恩赐， 若有讲道的，就按照神的圣灵讲道；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相互服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恩赐。神既然拣选了你我，成为活石，一起来建造灵宫，你必然被赋予了恩赐。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不好意思、害怕，甚至这个畏惧。神希望我能够来明白，能够怎么样以效法耶稣基督来使用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让我们通过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获得一个份工作，让我们养家。同样，神给我们的恩赐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不希望我们使用这样的恩赐到人面前去追求人的荣耀，去追求人的赞美。神希望我们使用这样的恩赐来建造神的家，建造弟兄姐妹。同样，在华特里牧师在这个40天这本书里头，他也谈到，恩赐是可以求得的。圣经里也谈到了，当我们缺乏恩赐的时候，当你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的时候，求那赐人恩赐的神，圣灵必在基督耶稣里将你所需要的、所想要的恩赐赐给你，来服侍他的子民，服侍他的教会。因为神希望我们来去服侍人，来去造就人。第11节的最后一句话，教导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爱人、去做事，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才干，只是为让神得荣耀。因为最终我们将会在审判台前避免审判而接受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抉择，把白色大宝座作为一个受奖赏的舞台，还是一个受审判的场景，取决于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回应，取决于我们今天怎么样去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有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来向你呼求，也能够让我们行出来转你所喜悦的事情。就求你在天上悦纳我，刚强我，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主啊能蒙你悦纳。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自己的家里开始使用你给我们所做的、赐给我们的诸般恩赐，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家里模范的基督徒、模范的，也让我们在教会中主啊来侍奉你，来彼此相爱，来造就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你的天路上奔跑。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阿门。